Hello，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懒人的斜杠人生，由银希所主导的《与神对话》这本书，我们已经入第四集还是第五集，我也忘记了。各位Clubhouse 上面的朋友，大家早！那听到 Podcast 的朋友，不管你在全世界55个国家的哪一个地方，我都祝福你一日美好。不管你是早上、下午、晚上，那我要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银希早上好。
早上好，
你今天过得好？
我差点就错过今天的。
为什么？
因为我昨天就是陷入重度昏迷，也没定闹钟。
啊，这跟这是好事啊。
嗯，对。然后刚突然惊醒。
你会觉得错过是好事吗？
嗯，我会觉得很遗憾啊。
那如果你把遗憾拿掉呢？
嗯。就很可惜，
那就把可惜拿掉。
对，就
搞不好神邀请你去睡觉，没有邀请你来读书啊。这就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叫做放过自己。银希，我想问你一件事情哦，在我们进入今天的与神对话之前，请问与神对话跟秘密这本书有没有关系啊？
嗯。我之前好像有看过秘密，但是我有点忘记秘密讲的是什么。老师可以帮我重回顾一下吗？
没关系，最近小高重读了这本书，所以我邀请大家有空去看一下。对，
很久了。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我想请问那个银希的是，与神对话跟去庙里有没有什么一样的事情？
我觉得不太一样。
好，要不要跟我们说明一下为什么不一样？
嗯，就是去庙里有一种有点像说，就是祈求平安啊，然后或者是、我们心中有所求，想要去祈求神明的庇佑，或者是请求神明的答案。
嗯，
那我觉得与神对话这本书是，来探索，就是它比较是探索跟觉察自己与神的关系、
嗯，所以是不一样嘛，所以也没有什么是非，对不对？
嗯，而且它就是这本书里面的神，并不是某一个宗教的神、
嗯，
而是自己心里面的神，而且他就说自己就是神，就是他，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比较像探索自己的，在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在这个世界上的真理是什么？
嗯，突然觉得读这本书有神圣感的感觉。那我再请问一下银希啊，请问每一个庙是不是都有一个信息场？
嗯，哦，对啊。
那走进那个信息场，你就会有不同的感受嘛，对不对？
对。
但是很多人是带着祈求的角度进去的嘛，
大部分吧、祈求平安啊，然后祈求就是那个事业啊，祈求任何事情这样子。
好，那我再打开这本书的封面，他说与神对话这个系列啊，目前已经被翻译成37种语文，然后全球销售量已经超过了1200万本，然后纽约时报排行榜已经蝉联100余周。那这个样的一个事情，是不是等同于他在讲一个信息场？如果把这本书当作庙的话，那是不是他的信众有1200万，还不包含我读完送给别人继续读，对不对？
嗯，对，
还蛮有趣的。好，那这个东西是跟成功法则有关的，如果我们不套到世俗的商业里面，但是我们先把这样子的概念先放在旁边，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的纸本的第31页，然后电子书的第14页，然后我先没有跟其他朋友打招呼哈，对，我今天想要让大家赶快，也没有赶快啦，就是进入这本书的大纲内容这样子，所以我可以邀请银希，我们从第31页在纸本的部分， 然后我们开始从尽管对所有你知道的事采取行动开始。
好，尽管对所有你知道的事采取行动，但请注意，有史以来你们就一直在那样做。可是看看世界现在成了什么样子，很清楚的，你们就是错过了什么。很显然，有些事情有些事你们并不了解。你们真了解的事，就你们而言，必然看起来是对的，因为你们用“对”这个字眼来指明你们所同意的事，所以你们错过的东西，可能在最初会显示的是错的。唯一一条让你向前迈进的路，是问你自己：如果每样我认为是错的事，实际上是对的，会变成怎样呢？每位伟大的科学家都明白这一点。当一位科学家所做的实验进行不顺时，他就会将所有的假设先搁在一边，重新开始。所有伟大的发明都是被甘愿不对的意愿和能力造就出来的，而那就是我们这里所需要的东西。除非你停止告诉自己你已然认识神，否则你就无法认识神。除非你不再认为你已经已然听见神，否则你就无法听见神。除非你不再告诉我你的真理，否则我无法告诉你我的真理。但我对神所知的真理是来自于你。谁说的？别人？什么别人？领袖们、牧师们、教士们、神父们、书籍、老天，还有圣经，那些并非权威性的来源，不是吗？不是。那什么才是？请听你的感受，请听你最高的思维，请听你的经验。一旦有任何与你的老师们告诉你的，或你在书里读到的话不同时，就忘掉那些话。话语是最不可靠的真理供应商。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有很多问题想问，但不知打哪里起头。举例来说，你为什么不显现你自己？如果真的有那么一位神，而你就是他，你为什么不以我们全都能了解的方式来显现你自己？我曾一而再、再而三那样做。现在我正在这样做，不是，我是指一种不具争议性、无法被否定的显现方式。比如说呢？比如说现在就出现在我面前，我现在就这样做呀。在哪？在哪？你由目所及的每个地方，不是这样的。我指的是一种不具争议性的方式，一种没有人能否认的方式。那是怎么样的方式？你希望我以哪一种形式或形状出现？以你实际上有形状、形式或形状。
好，我们先停在这里。
好，
尹昕，你有没有觉得你越读越糊涂？
糊涂。还好哎，因为这段我读满两三次了。
好，那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因为我比较放在我眼睛里面的那一句话叫做：除非你不再告诉我你的真理，否则我也无法告诉你我的真理。所以，如果对与神对话这件事情来讲，请问启动者是谁？
启动者自己吗？
对，他是不是告诉我，除非你不再告诉我你的真理？所以那些自动会有感应的人，我们把这个讯息放在旁边。对，好，比如说他是灵媒，他有很多的灵动，但是其实上很多人都不是灵媒，然后他也期待别人有所灵动。跟别人一样有灵动， 那这个事情如果当你不知晓、不了解、不清楚的时候，就先放在那个地方啊，不要以为那才是唯一跟神的对话模式。所以这个就蛮像在讲祷告这件事情，因为你启动了一个固定模式，然后你去祷告，在某些过程当中，等一下他会再讲到祷告的模式是什么，但不代表说，它是一个宗教的特殊的流程，所以它只是这个祷告词被雇用在基督教与神对话的通道的启动模式里面，就是魔镜啊，魔镜，请开门这样子。啊，我请问是谁这样子？对，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可以去做的。然后在前面一点，他就谈及的就是假设这件事情，尤其是科学家所做的假设。那这件事情也其实很有趣。其实通常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会做一个假设，我们才往前走。我们假设我们会达到什么目的，然后引起我们的启动的一个路径。等他塞住的时候，他邀请大家学习，就是科学家的模式先放着，然后他没有任何的期待跟祈求，然后你重启一个路径。那是否我们有重启的勇气？这个也提供大家去思考。那这我想要请教泡泡，泡泡你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我这边倒数第二句，除非你停止告诉人事段，它是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人会对一个东西有既有印象，觉得啊，它就是这样这样子。对，希望可以我们先去放下这些刻板印象，然后放下我把这个杯子清空，再来接受新的，因为它可能不是你所认为原本认知的东西。就是呼应前面这个，就是我们用对的字眼来你所同意的事情，但是对跟错是谁定义的？那我们怎么知道说真正对的是错的？这样子，类似像这样。
对，他开放了很多可能性在那边，对不对？
对啊，对啊，对啊。
这句话好像是年纪越来越大，好像就越来越有些人会说这句话。这就是我迷糊的地方。但是银希比我更高阶，所以他没有迷糊。但我要想请教一下雅米这么科学的人。雅米早上好。
老师早安，大家早安。
雅米有什么感觉？
有啊，科学那一段我蛮有感觉的，我马上笑出来。
科学会不会带给你很多？它会带给你很多的框架。
对，我觉得是耶，那一段我就马上觉得啊，这就是我。
可是当他提醒你的时候，他也没有说你是对的或是错的嘛，对不对？
对，我觉得关键点在于每个人都还蛮容易被对错这件事情框架住，因为如果你像我以前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科学人的时候，我自己会很着迷于说那什么东西是对的，我想知道真相是什么。那如果我着迷于什么才是真，什么才是事，那其实你心中会有一些偏见或是想象，然后你会被这些偏见或想象去局限于发现其他的可能性，这样。
我有这个问题，我现在正在思考。我曾经，我的法国前老板他曾经跟我讲过一件事情，说波诺，但是以你的经验成功来就任这个职务呢，还是以你的专业来就任这个职务？那一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不太懂的，因为我就会想说，你录用我不是看我过去的经验有多好吗？然后你录用我不是因为你期待我带给你些什么东西吗？他说其实他并没有否定这件事情，但是邀请我在做一个新的事物的决定的时候，对一个这个企业或是这个品牌要走往一个未来的时候，把这个东西先想完之后放在另外一边，然后再用一个重新去检视这件事情的角度 跟期待带领这个2000人的团体要往前走的这个角度，重新去思维一下，有哪些不是过去经验，但你拥有的专业可以去理清。那我先姑且把这个专业当作科学好了，那可能是行销的一些点啊，或者是你看市场的一些专业，曾经成功的这些人士的点，然后再去梳理一番。可是后来他的话就断掉了，他就不再说了，他没有告诉我，就说那我到底接下来怎么做，他是用什么东西，未来在会议上会我用攻击好了，因为外商很喜欢用攻击这个字眼，是非常 aggressive 的，他就来敲击你这样。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去想想。所以亚米在就是从过去的科学脑的过程当中，去从事一个跟科技业或是跟所谓的这些生技业相关的东西，然后也带给你生命的很多的领悟。然后接下来你又碰触了一个大自然的东西，因为亚米是一个非常棒，在那个 IG 上有3000多个 follower 的一个专业的水晶的一个品牌拥有者。所以亚米这个东西会不会让你两个打架？
我后来发现最主要就是刚刚的那个文章里面也有讲到的，就是要放下一些框架吧，就是好像是要先把自己清空，然后放弃去追求对错这件事。那所以我后来我记得以前好像有一个东西，就是有点像之前金凯瑞那部电影 Yes Man 嘛，就是我后来尝试只要别人提出来的邀请，然后我不要以自己旧有的经验去判断好坏，只要不会看起来不会马上伤害到我跟身边的人，我就试着去接受看看。然后的确这个方法有蛮打开我一些新的经验跟体悟， 我自己是用这样啦，因为我觉得要我完全忘记我原本的经验还蛮难的，所以我只好用那不然我就试着去接受别人提出来的邀请看看这样。
我最近有学一个方法，是在制作节目的这2年来，就说因为我跟陈诗诗老师在一起开人类图的节目嘛，然后在这1-2年的梳理过程当中，我也跟其他不同18种的命理老师一起用他们的角度来看命，来看道理这件事情。然后有时候别人跟我讲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是有所冲突的，但通常就是能量中心就说跟我说，那我们把头脑中心先放在一旁，因为头脑中心跟所谓逻辑中心所谓的是外部中心嘛，所以你先把它放着。但是我自己加入了一个我在自己玛雅的路径上面所用的一个语词，就是说不能够放弃他们，我不能够攻击他们，因为头脑中心跟逻辑中心是带来给我们去避免外在伤害的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会说，哎，头脑啊，你安心，我现在没事。逻辑啊，你不要再过度判断，这个人是没有要伤害我，就算他伤害我，也请你相信我，我有能力去处理的。然后让我的觉察中心起来，所以我不会用忘掉或干嘛，我就会把他说，哦，谢谢你们保护我，哦，谢谢你们提醒我。但是我还是会用这本书里面第33页所讲的，请听你的感受，因为这个感受已经是我们身体内部的，那请听你的最高思维。这个我们可以再思考一下，因为我到现在为止还是不太懂你的最高思维跟我的最高思维跟所有人的最高思维，甚至这个环境所产生的最高思维。然后请听你的经验，他再把经验两个字拿出来。那这件事情我蛮有感受的，就跟刚才银希所谈及的，我昨天进入了就是阵亡，然后睡死，然后今天一惊他起来了。那如果我们错过了，那这个经验带给我们什么？那如果我们失败了，那这个经验带给我们什么？如果我们考好了，这个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或者是我的经验根本不是我的个人走过所留下的痕迹，而是这个世界回应给我的， 这是一开场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谈信息场这件事情。我发现其实善良的人大部分聚集的一群都是善良的人，成功的人向来旁边的也都会是成功的人，年业额超过600万的人，大部分的人旁边都是 年业额或是你说年薪也好超过600万的人。那与其说我们物以类聚也好，与其说我们发出来的频率也好，所以有时候这个经验它走过你身体的时候，它是用不同的样态所产现的。那我蛮珍惜这一个生命的自我体验，所以对于经验这件事情，可能因为我年纪比较大，所以我会有很多经验来告诉我一些事情。那我目前正在梳理这个状况，然后一旦有任何你的老师们，他用你的老师们，然后这个老师这个字，我们姑且把它当作是一个比较有权威的，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比较世人塑造的角色来告诉你，或者是你在书里面读到的话不同时，就忘掉哪一些话。他用忘掉这个词，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因为有时候你也不知道，所以我会建议用放在旁边，然后不要去印证，然后你仍然启动你的感受，启动你的感受力、觉知觉察力，然后去把它包覆在你即将前进的那些事情，然后话语是最不可靠的真理的供应商。然后我刚才讲过，请大家全部都忘记。好，那提供给大家参考。我觉得这段话真的还蛮像是自己跟自己的啦。对，所以也谢谢大家允许我刚才过程的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输出了一个我跟我自己相处的经验。那相对的，你在旁边，我通常在阅读的时候，我会把所有朋友在我的生命里面在这段读书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一些铿锵语词，那我有感受我就写在旁边，或者是我整本书现在已经是写满了奇奇怪怪的东西。好，这也是邀请大家，不管是在读《与神对话》这本书，或者是你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你用你的方式，然后流过每一个文字的时候，如果中间出现了一个波澜、一个感受、一滴眼泪、一个喜悦，那你就把那个状态给记录下来，或许那就是神跟你对话的样子。好，那我再继续邀请银溪差点错过了这个人，继续帮我们往下导读。银溪小姐，
等一下，
逮到慌乱的你。
我的书嘞，我的神不见了。
你还没找到、啊？
哎，行，先请下一个好了。
好，那我们就先请啪啪，啪啪，我们来到35页。
我在听，
没有，我是说银溪太好笑了，我才喜欢这个节目银溪所呈现的样态。对，果然跟在商会里面一模一样。
他可能想说，录一次不会再叫我了。
不可能。谢谢永远准备好的啪啪来，啪啪，我们继续。
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你能了解的形式或形状，我是能采用你能了解的一种形式或形状，但是那样的话，每个人都会假设他们所见到的就是神唯一的形式和形状，而非神的许多个形式或形状之一。人们相信我就是，人们相信我是他们眼中的我的样子，而非他们没见到的样子。但我即是那伟大的看不见的东西，而非我在任何特定一刻让我自己是的样子。换一种说法就是，我是我不是的东西，我是由我的不是什么而来的，而我永远会回到他那儿去。然而，当我以某一种形式，以我认为人们所能了解我的一种形式显现时，人们就会永远认定我是那种形式。而万一我又对其他人以他所能了解的任何其他形式出现的话，第一个人就会说我没有出现， 因为我显现给第二个人的样子和给第一个人的样子的不同，说的话也不同，所以我要如何是我呢？所以你明白了吧？我以何种形式或方式显现我自己并不重要，不论我选择的哪种方式或哪种形式，没有一个会是不具争议性的。但如果你做出能证明你真的是谁的某件事，完全令人完全无可怀疑，仍然会有人说那是魔鬼所为，或只不过是某人的想象，或任何不是我的来源。如果我以万能的神、天上和地下的君王形象来显现我自己，并以移山倒海来证明，那就会有人说那一定是撒旦。这也是应该的，因为神并不对神我透露出神我，或借由外在的观察来表白神我的身份，而是透过内在的体验。当内在体验显示了神我，外在的观察便不必要了。如果外在的观察必要时，内在的体验便不可能了。那么如果你要求启示，就不可能得到，因为要求这个行为就是他不在的声明，意思是现在神并没有显现出来，这样的声明也产生了这样的经验，因为你们对某样东西的思想是具创造性的，你的话是有生产力的，当你的思维和语言一致时，对你实相的塑造非常有效，所以你会惊艳到神现在并没有显现，因为如果神已显现了，你就不会还要求神显现了。那是否意味着我不能要求任何我想要的东西？你是说祈求得到某件事、某件东西，事实上就是将它推开吗？这是一直以来都被提出的问题，并且每次被提出时也都得到答复，然而你并没有听到答案，或不愿去相信它。以今日的说法及今日的语言，这问题现在再次的被回答如下：你不会得到你所求的，你也无法拥有任何你想要的东西，这是因为要求本身就是欠缺的一种声明。在你说你想要一个东西时，只会在你的现实中形成那个缺乏的经验。因此正确的祈祷永远不是恳求的祷告，而是感恩的祷告。当你为自己所选择在你的现实生活中里要去经验的事情而预先感谢神时，实际就等于是承认他事实上就在那了。所以感谢是对神的最强有力的声明，一个即使在你未要求之前即确定我已应允了的声明，所以绝不要祈求，要感激。
谢谢，谢谢泡泡这一段哦，超棒的。泡泡，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最前面这边，
嗯，
就是而非他们没见到的样子，人们相信我是他眼中我的样子，就是。我去想到一个故事，就是
好，
我们没有办法画出我们没见过的东西，就是，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有一个故事说，在某个地方，他们跟小朋友说，我们现在来画一个披萨，然后结果他们画出各种奇奇怪怪形状的披萨，他们所想象中的披萨，因为他们从来没吃过披萨
啊。
对，就是这种我们会想，就是会去。然后后面的部分呢，因为我家是佛教徒，然后就会说，佛祖会以千千万万种你所需要的形式显现在你身上，就是你面前这样子。
嗯，
是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形状。我们现在所雕塑的雕像或是画像，都是我们人类所想象出来的。
嗯，这个最近我都一直在想指南宫金鸡这件事情。这个财富等同于金鸡长的样子，或是在哪一天大家会去追逐的样子。嗯， 我不想，我要再来攻击另外一个人。谢谢谢谢爸爸。哎，爸爸你还没讲完啊？对。
后面这个感恩的祷告就有点像是我们以前在练习的，就是我以前写过赞美日记。
OK。
然后还有类似像吸引力法则这种，我觉得这后面这段在讲这个。
哦，你写过赞美日记？
对，但没有，
哎，没有什么，
没有持续很久。
谢谢你一直持续与神对话这么久。好，但我想要听听其他人的看法。我不晓得小琪，小琪在吗？
小琪在。
小琪，你有什么样的感觉？而且小琪今天好早起来哦。对
啊，就是时间到就醒了。今天有点挣扎要不要起来，因为今天其实一直在感冒，所以就、对，所以就是有点挣扎，不过还是觉得不想错过。
小琪今天什么样的感受？是你在闭起眼睛，或是听着银溪正在导读啊，或者是我正在胡言乱语，或者是帕帕正在回应，或亚米正在回应，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在今天早上重新触摸《与神对话》这本书，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现在讲的这段，他好像一直想要，就是我们人好像都会这样，就想要一直探究某一件事情的对跟错，或是真的跟假的，就是我们都会一直探究这件事。那所以我们一直，他好像在讲说，我们一直想要，就是我们好像都会想要对一个东西给他显化出我们想要。知道的样子，那我们对他可能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就是可能会给他一个名称啊，或者是一个权一个地位。我觉得啊，就是会给他在心目中会有个安，会有位置上的先后顺序的安排，所以他才不愿意告诉我们说他的形式跟样子，因为就是我们会把他定位在某一个位置上，对，就是会有个崇高的位置。或者是一个我们不可触摸的样子，这样，所以我的感受是这样。然后再讲到，就是后面有讲到说，正确的祈祷永远不是恳求的祷告，而是感恩的祷告。我觉得这个让我们，就是我有点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觉得有点思考，就是对，就是有时候你去神庙寺庙拜拜的时候，我们好像都。不是去感恩他，就是大部分的人都说祈求老天保佑，祈求好像我好像从来我自己也是，就是从小到大爸爸妈妈教的，好像就是说要祈祷，然后祈祷神明要上天要保佑我们这样子，好像也不是叫我们要感恩，所以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新的思考，对。大概是这样。
好，谢谢小琪，我今天不要再追问他了，怕他下次不来
了。
好，我有一个感受，我回应到最近的一件事情了，因为我跟几个朋友在同样一个商会，这里面有就是亚米啊、小琪，然后那个银溪，然后还有今天请假的朋友，还有帕帕。那最近因为我在这个商会里面担任导师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会接应很多新的会员来到我们的商会。那这个商会它叫 BNI， 那在这个商会的接引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从来没有加入过商会，然后我的导师银溪就给我很多像 giver scam 啊，就是付出者收获。然后我在接引最近的一个新的就是导生，那最近他在我们商会表现得非常好，然后他叫做胡顺华先生，对不起我就直接把他讲出来，然后他在智慧保险经纪人公司上班，这样，然后做得非常好。那基本上就是做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一开始就是我要谢谢别人然后因此我做了这个工作，然后别人就是给我了这个一个任务啊，去达成这样。可是有趣的事情是，就此就发生了。他的办公室位在的区域是高雄市的苓雅区，然后那边有一个庙叫做圣公妈。 那因为我小时候非常难养嘛，所以我妈妈就帮我托付给圣公妈去当义子。那如果大家比较知道，就是台湾民俗的部分，如果一个小孩子很难养的话，他就叫做引客囝，所以就是圣公妈。可是大家知道吗？我终其一生还没有认识这位导生之前，我没有走进过这一个庙里面。那我知道这个庙，我也知道我跟他的渊源，我也知道我母亲的期待跟期望。然后在那个地方，因为很难停车嘛，所以我在第一次跟这个古先生见面的时候，我就跟他聊天，他说我们旁边有一个，而且是他太太跟我讲的，他就讲起了一个字眼，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圣公妈的位置在哪里。他就跟我讲，我们旁边有一个圣公妈，这个庙旁边有免费停车场。我就心中一惊，那我就跟他讲说，哎，其实我是他的义子。然后就此，我就在离开了那一天的状况。那天我还没有停在旁边，我在停的一个付费的停车场。第二次的时候，我就开车到他旁边了。那果真呢，这个地方他留了一个位置给我。不是他真的写了我的名字，他留给我，而是在很难的地方就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空位，就在他后方的停车场前面的公有停车场，他就正正方方的出现在我面前，我就把他停进去了。然后再往要去做导师，教会别人协助别人怎么样去了解这套系统的时候，我就先去拜拜，然后我再去胡先生的办公室这样。然后我就想说，生命有时候是经验，有时候是一个路径。在那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好像就再也，我刚开始我就没有下任何的意图，就说啊，谢谢你，就是当我的义父这么久啊，然后让我长到现在将近60岁，仍然还是活着，那健康与否我也不知道。然后我来这个地方，你又提供给我一个停车位，让我可以去做完这件事情。那我们商会就是大家一直都很团结嘛，然后都大家生意都是互相帮忙、互相协助。然后在这个胡先加入以后，我们的商会翻转的速度都很快。那我们就最近上了白金这样子。那个白金不是那个抬头的原因，而是因为我们正很有活力的互相聚集在一起，共同去创造某些事情。所以当活到感恩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所以还蛮感恩。不过他也告诉我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我们人在顺境的时候很容易感恩啊，但是我们如果在逆境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于怀疑。那这时候我比较想邀请大家，这也是我曾经成功的在忧郁的过程当中转过来的一件事情。那我讲这件事情是我想要谈一个概念，叫做借别人的火续自己的命。所以当你在失去希望、失去想法，或者是你身边的所有的工具都使用上了，却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你回到自己的喜悦的泉源里面，是自己就觉得自己很开心这样子，那我就会建议你就是趋近一个很棒的信息场。因为否则当人不愉快的时候都会离群所居嘛，都希望说啊，那反正快乐跟我不存在。但我觉得反而邀请大家多去趋近，然后这时候他的信息场他就会感染你，他就会洗刷你。然后不是你去祈求你要跟他们一样，而是你去感恩这个世界有一道光正在那个地方，那你就趋近那一个光。然后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然后他们的语词你可以全部都忘掉。有时候那个语词啊，谈什么加油啊，谈什么你可以的，你就把它放在一边，你就相信那道光就好了。然后就处在那个地方，这就是我们去庙里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去祈求，而是所有的善男信女进来都相信这个万能的神啊，他就在那个地方， 然后你去谢谢你今天还活着，然后他还在那个地方，那就在那个地方待着，然后常常去待着，然后常常去看到很多人喜悦的离开，然后相信的离开。那我觉得这个信息场带给我很多的力量，也当我在不开心不快乐的时候，我不太会把自己关起来，我会去找一个信息场，然后让我泡在里面，就跟洗澡的概念没什么两样。好，那我想要请问一个找到书了的没有的那个银溪小姐。
我找到了。
请问你的神放在哪里？
他在我的棉被里。因为我刚跑去找秘密那本书。
你要专心。
我就很好奇啊，我之前明明看过怎么都忘记。
我觉得 我今天早上其实我准备要读这一段的时候， 我前一阵子，我大概一个礼拜以来，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是与神对话，为什么，我不是怀疑，而是我有很多的为什么，然后工作啊生命啊生活，我就觉得其实也都是很顺的，那我也在问为什么，更何况我就是从乐听群众，我的人数没有增加非常的多，但是我就从九人变成29个国家变成55个国家，那我就想要说为什么，为什么要送那么大的礼物给我，为什么我在印度要排名37名，这印度是神的国度，为什么，我不是自我怀疑哦，我是觉得说我是如此幸运的得到这些东西，而且是我没有怀疑， 我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
因为付出者收获啊。
为什么
give us again。
哦，你说我服务神，神就给我东西哦。
啊，
如果他没有过，他没有给我东西，我就应该停掉节目。
应该不是，是说就是老师的，就是因为这是我们希望老师带领我们阅读嘛，因为老师的这个动作或这个毫不考虑的愿意，所以就是让我们共同就是一起去认识自己的神，然后开启跟自己的对话，所以就神就送礼物给你。
你就是我的神啊。
老师也是我们的神。
好，我们我常常讲贵人这个概念哦，就是你是我的贵人，而我也是你的贵人，但意思就是说你是我的神，而我也是你的神，这是一个能量场的问题。但是我有一种好像我们两个在互相赞美对方的感觉。可是银溪，你因为我比较认识你嘛，
对，
你要不要讲讲你的生命历程？你怎么样去因为你就玛雅来讲，你是红蛇嘛，那你的挑战力量就是蓝鹰。那我们相识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蓝鹰这个印记，
是，
所以我就常跟你讲说，啊，你要多读一点书，
嗯。
对，然后因此我们俩就认识了。所以你从认识我到现在，然后你在商会也当主席，然后你有很积极跟大家很谢谢你的部分，然后你在生命中也在去做生命自我的探索，所以你怎么样在这生命的过程当中一直都在追逐灵通，但一直都受挫，但是又发现自己的路径又越来越清晰，你怎么去看待这一段呢？
这一段吗？
嗯，
就是对与错的那一段吗？
嗯，
其实，为什么就是老师刚刚说我有没有看得很迷糊？其实我没有看得很迷糊，是因为我在反复阅读这一段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直在探索自己。就是我以前也是一个很被人家说很武断的人，就是你认为对的事，我就是要去做，就是我不管人家的评价。不管对我的评价或对这件事的评价，我觉得对我就是要做，然后我觉得错的就是错的。所以其实在这跟与人会发生蛮多冲突，有时候都是在争执对跟错之间的，就是自己心中认为的对错。可是我在读完这一段之后，我就心中有很多感触，其实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去争对跟错，别人的对跟我的对就是不一定是一样的，但是那又怎样，就是又回到说，就 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被自己设定在那个对跟错的框架里面去越走越偏，然后变成一个人家觉得很偏执的人。
嗯，
对。但是即便变成偏执的人又怎样？对，
嗯，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一段话让我有放下，就是要有让我把身上很多很多的情绪跟框架放下的一段话。
嗯，
对。然后后面就是不是讲那个就是形式，神的形式的那个部分，
嗯，
的部分也是让我对，就是其实我以前就觉得所有的宗教它虽然是以不同的形式，就是所有宗教神是用不同的形式出现，可是它其实都是合一的。为什么？其实，
嗯，
当然就是我这样讲可能会触犯到很多宗教的一些信徒的那种信仰，但是我并不是要去触犯他们，而是说我觉得合一的概念是其实它都是在给人，就是我们心中所需要的力量。我们可能在无助的时候需要一个寄托的力量，让我们可以往前进，对，让我们有希望，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只要教义它是善的都没有什么不好，对啊。
嗯，
所以我以前其实对各个宗教都没有产生任何排斥，那这边其实就更证明了，就是其实每个宗教的神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内心所显现出来的神。对，
哦，
嗯，
所以接下来会许愿了吗？
我就是看到那个许愿的部分，其实我也很就是有被打醒的感觉，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就是拜托我想要成功啊，我想什么就是请给我就是更多的财富啊还是什么，可是看到那个我们应该是去感恩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其实我觉得那个是回顾，我们常去看到我想要的，可是却没有看到我拥有的。
嗯，
我已经拥有这些了，然后感激，然后我愿意去创造更多，我愿意去服务更多的为这个世界服务，其实神自然而然就给你礼物了。
嗯，
对，这是我看到这一段的感受。
所以如果接下来你的许愿你会怎么做？
就是，
你把许愿当祈祷然后当感恩。所以如果你有一个房子要卖，
嗯，
那你希望它成功，但是你又不会说我希望我的房子卖出去，那你
会
怎么样去改变？对，
改变哦，我应该会去就是感谢神，不管在我任何的一个阶段都会有给我一个很棒的居住的环境，那我也希望未来有很棒的人可以去享受这样的居住环境。对，就是，
哦，
对，嗯，
好棒哦。对我在银溪讲这段话的时候，我就在我的纸上面写下一段文章，这样子，我说谢谢神的指引，对，那我感恩有这个房子，对，让我拥有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环境，那我也期待这个房子能够分享给也能够住得幸福的人。嗯，谢谢银溪。那我想要来念一段那个读者的部分，就是汉汉说他觉得神明要保护很多的人，而且一定还有更多的人需要神的帮助，所以我会跟神明说辛苦了还有谢谢。好，所以你要去把神当作一般人一样，你要去叫他说你辛苦了，然后谢谢你，然后因为这是非常多的灵魂需要的养分。我所以也很谢谢，就是在共读的过程当中，就是汉汉一直在就是下面陪着我们，虽然他也不能够上来跟我们聊天，这样希望有一天他上来聊天，这样。好，那我们再接下来那个下一段，银溪你找回书了，你要来下一段。
下一段在第几页，老师？
那个啪啪提示他，啪啪你要开麦。
38页，
38，我看一下。好，是以你的信心吗？哈，
有吗？
上一句我读到，所以绝对不要祈求，要感激。
嗯，他留在37页，你要从38页开始。
哦、
但如果可，但如果为了某样东西事先感谢神，
好。但如果为了某样东西事先感谢神，那但那样东西根本没有出现呢？那可能会导致幻灭和怨恨哦。你不能用感谢神来作为操控神的工具，作为愚弄宇宙的设计。你无法对自己说谎，你的心智很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如果你说神，因为我谢谢你，但同时自己内心非常清楚你在你的现实生活中他绝不可能出现，那你就别期待神会比你更不清楚，因为你造出他来。神知道你所知的，而你所知的即是那些会出现在你的现实中的东西。但我又怎么能为那些我不知道会不会出现的东西感恩呢？以你的信心，只要你有一粒芥子的信心，你便可移山。你会知道它在哪儿，因为我说它在哪儿，因为我说过，即使在你还未要求以前，我就应允了，因为我曾以种种方式，透过每个你能叫出名字的老师对你说过，不论你选择什么，以我的名选择，它就会出现。然而有仍然许多人说他们的祈祷未被应允，没有一个祈祷只不过是对本来如是的事的一个强烈声明罢了，未被回应。每个祈祷，你的每个思维，每个声明，每种感受都具有创造性。你的每个祈祷都按照它被你所认为是真实的程度强弱具体的显现在你的经验里。当有人说他的祈祷被应允，实际发生的事却是他所最强烈抱持的思维语言或感受了发生了作用。然而你必须明白，这就是秘密，永远是那思维背后的思维，那可称之为发起思维，在控制思维。所以你如果你以祈求和哀恳的态度祈祷，你将经验你所选择了的事物的机会看来就会小得多。因为在每个祈求的背后的发起思维是，你目前并没有你所希望有的东西，那个思维变成了你的现实。唯一可以胜过这个思维的发起思维，就是抱着不论你要求什么东西，神都必会应允，无一例外的信心思维。有些人就是拥有这种信心，但这种人非常少。
好，我们就先停在这里。
好。
好。嗯，我想先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啊，就是说这是一个旧信息场跟一个新信息场。如果我们把这一段话在我的世界里面产生一个影响但我还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的经验并不等同于这世界的专业。那这个书上所讲的东西，我觉得它都是一颗石头让大家去思维。那我觉得思维比结果重要。我想要举的例子就是说，没有一个祈祷只不过是一个对本来如是的事情的强烈声明罢了。好，那我们把祈祷这个东西哦，当作是固定我跟神的通道。好，所以这个祈祷是我固定性的祈祷。但是在我的学习里面，在就是身心灵的世界里面，祈祷这件事情是我保有我的呼吸，而且我是维持我生命本能的呼吸。所以为什么我今天早上在群组里面发给大家说，你就是维持一个如常的呼吸。那就塔罗冥想这本书来讲，就是吸气 把这个世界上跟我有相同的问题的人全部都吸住在一起，吐气，然后把它传递到上帝说，当然很多人讲说，那我们一起赦免我们的罪吧，然后或者是让我没有这样子一个痛吧，让我的痛提醒到这全世界所有的痛，我可以感受到所有的人在这件事情上的痛感，然后神就会把讯息接下来，借由你的祈祷，借由你这个通道，把所有人的苦痛一起带走。那这个是一个相信，那是来自于内在神性，那不是说好像是一个宗教。我们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就说，其实与神对话是个神啊，不是宗教里面的神。那我们今天在导读的一刚开始，他也在跟大家否定，并不是这些人，不是这些导师，不是这些牧师，不是这些神职工作人员。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当你相信了你自己内在的神性，所以你保有自我的呼吸，因为神给你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第一道曙光跟第一个认可就是你活着，那活着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吸气跟吐气，所以这个祈祷其实是保有你内在的很稳定的生命量能的进出，然后让这个祈祷就一直在那个地方，然后接下来就是你去感恩你活着，然后你创建你活着的本来就是一个神的礼物，那这个要练习非常非常非常的 多次，一直到别人赞美你的时候，你都会说出，对啊，我就觉得神造我就是一个这么美好的事情，谢谢你也看见这样。我想我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东西已经在我生命里面太多太多事情了，但有些人并不是这么相信自己的，尤其像有些父母亲就说啊，劳动是应该的，辛苦是应该的，所以你多辛苦一点，所以你就设定在一个父母亲的所谓的辛苦的信息场里面，比如说赚钱很难，然后啊这个很不容易，我邀请大家就把这种很难很不容易的语词先拿掉，我不代表说这个事情等同于很简单，我觉得没有苦难跟这个世界是都没有苦难，这是两件事情，我觉得没有苦难是你怎么样去阅读这件事情，比如说我常讲说苦瓜不一定是苦，就香港人来讲它叫，就粤语来讲它叫凉瓜，所以当你的世界没有苦瓜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就是凉瓜，它讲是它的功能性。第二件事情就跟帕帕刚才所讲的话，他说的其实当你没有吃过披萨，没有看过披萨，你只要你写披萨，你就会天马行空，所以它还原你的一个天马行空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常讲我们从思绪到有序，有序再到无序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来来去去，那邀请大家有去去玩一下这件事情，没有去否定，没有去诋毁。那我也在说一个道理，就是说，其实我在这半年跟所有商会的朋友的合作的过程当中，他们介绍我一些客户，那我都很开心的是，他们做了一些很大的成长，就跟银熙介绍我一个客户在高雄非常有名的国际的采耳教学，然后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他的业绩是翻倍的成长，然后现在就是客户跟订单就一个一个做，然后我也谢谢我们分会的一个商，就是做非常棒非常会说故事的一个商业摄影师，然后他叫鱼丸，他叫 Alfie， 大家如果可以去 Google 一下，然后我们共同的服务的客户在高雄也是非常有名的就是软装的家具公司，那他的业绩也是成长两倍跟两倍以上，那不代表我们不认真，不代表神会降临我们礼物，而是我们自然自然的就自己产生的财富，而且我们从来都不会去怀疑这个财富场是怎么造成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自然活在一个丰盛的状态之下，是一个生命中最美好的相信跟礼物，是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相信我们自己是神的礼物，相信我们发起的所有的事情。所以当你在发起一个很困难的时候，比如说我有一个客户，他一直认为创企业要烧钱，不烧钱不是一个创业的状态，那我就很怀疑，所以当我在跟他讲的时候，我是不断的都在举例子给他听，我没有要反驳他，我就不断的举例子， 不断的举例子，不断的告诉他，我相信你是对的，但是我看到的世界也是另外一个方向，我邀请他，他可以去思维。然后过一阵子之后，他就跟我讲，我因为认为做事业是烧钱的，我一直拿自己的钱出来烧，烧得我遍体鳞伤。所以我现在想要去相信，如果做企业不是烧钱的这件事情，我就知道原来我创造的一个人力资源厂，我创造了一个事业是来烧我的钱的。所以他自己去创造了一个进来烧，所以他没有去看到他的人资，他没有看到他用的错误的人，他没有看到他用的错误的概念，他没有去看到他自己的未来，他自己的产业正在慢慢的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所以我就跟他讲，对，是因为你想要烧钱，所以这个世界你创造了一个烧钱的厂。我提供给大家参考。一样的，我现在回到这本书说，所有大师跟你讲过的话都是屁话，你个人的生命经验才是你个人的生命经验。所以我讲过了，我等一下把自己烧掉。好，那我想问一下亚米，亚米觉得呢？
我觉得放下自己原本的经验跟想法真的是蛮重要的事。还有老师刚刚讲到的，就是你相信什么，然后你就会无形中为自己创造一个那样子的能量场，并且显示出来。我还蛮有这个体悟的，的确是。
人生一起冲浪吧，冲浪的姐姐们。谢谢亚米啊，谢谢谢谢。好，那我们再请啪啪。啪啪
是
啪啪，听说你要去西班牙，
你是不是也要去吗？
哦，拉人一起下水。我其实很感恩，就是啪啪一直来跟我们一起阅读，然后还有下面 Clubhouse 上面的线上的朋友这样子。啪啪，你读完这一段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他有点让我想起《吸引力法则》这一本书。然后还有刚刚突然想到发起思维，这边很像呼应到最开始那个第22页的，你对很多事情都是宁可下地狱，为何不是宁可下天堂？对，就是你的思维的起点这样子。对，
太好了。
还有，
哎，来继续。
还有那个之前学到的一句话，一个词叫不配得感，就是我觉得我们都会有那种人家称赞你，然后都会觉得啊，不好意思，没有没有没有这样子，那种不配得感。对
啊，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要改什么那句话？我如果现在跟他讲说，啪啪你好棒哦，
谢谢，
收。所以改变语词真的是改变能量场一个很重
要的。他说我知道，谢谢。
对，你也很棒
啊，你也很棒，好好。好，谢谢谢谢啪啪。那银希呢？银希这一段你有什么想法？因为为什么我一直在讲这一段？因为银希之前都说，老师你的标题叫做如何许愿，那你是刚刚有讲吗？我说我没有讲。那你有得到了吗？今天
有啊，得到了。而且刚刚那个就是他不是讲说，你就是心里要你心里要存着神，本来就应允你所有事的这段话，我脑海中就浮现老师。老师总觉得就是一切就是这么自然，就是神本来就答应我会做的事。
真的。
对，所以所以我对这一段话蛮感受蛮深的，就是我们以前在祈求或是祈祷的时候，其实真的心里就是预设我没有嘛，所以我想要。可是如果你已经就是你已经觉得哎、欸，其实这一切都是很自然，我本来就应该会有。对，就是它就会这么自然的产生。对，应该是说你的所有的行动，你所有身体的细胞就会往那个方向去前进，然后帮你达到目标。可是你心里已经有一个假设，因为我没有，所以他们就会觉得
啊，我们就是不应该有啊。
欸，我跟你分享一个概念，你不可以关麦，对，我要跟你对答这件事情。我昨天晚上有一个客户，然后是室内设计师，他也得奖。
嗯，
然后因为我是他的商业顾问嘛，所以我们昨天就是梳理这一段，然后他就一直在说他去祈求其他的商业顾问的一些看法。那我不是说我是他的商业顾问，他不可以去找其他商业顾问，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他觉得他缺，所以他就是邀请别人对他的正在进行的商业的一些辅助跟个案。那我在听他跟这些他提出的这些单位的一些说法跟看法，我就跟这个客户说，哎，你知道吗？你现在旁边坐的这个人啊，他就拥有你要的客户，可是你为什么要再去外面找客户？那我在跟他讲说，你知道旁边这一个人，因为那个是一个集体的咨询嘛，我就说你要的客户就长在你旁边，那你为什么要写一个顾问栏往外面找？然后第二件事情，这是一个商业模组，我就说你的商业模组啊，你翻开你上次七月份的咨询，你写下了这些字眼，你勾起我们讨论过的这三个案子，那再加上你这三个月里面你的行动的痕迹，你得大赏了，你的员工进来了，然后你的供应链改变了，所以你原本觉得不可能的案子，它变成极度简单清晰的变成可能了。所以神在你的生命中都在显化这件事情，那个神在你的心中，所以他昨天居然觉得说，哎，对耶，所以我应该把这三个案子在广告里面加上我的大奖了，再加上我懂得绿能建筑了，再加上我知道怎么清晰化，然后再对接到我们这些人的商业思维里面。他说，哎，老师，为什么你把我这三个月的东西圈起来，就是我未来要的东西？你心里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嗯，
对，所以你要的东西，神性能量或者是宇宙，它就已经准备在你的四周围，只是你的看法忽略了他们，而且你不认为，所以在往外求。
嗯，
所以你要的东西都在你的旁边，然后所以你就去善用它就好。那我讲的很玄，是因为我的客户资料保密，我没有办法讲。那昨天他就自己勾起来，然后他们那一群就形成了共识。然后他们的商业模式就完整了。嗯，
是，
对，就跟你的旁边的是小儿子还是大儿子？
小儿子。
小白狗。好，那我们现在时间来到了7:12，谢谢大家让我超时了12分钟。银杏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补充的？
没有，今天收获很多，我知道要怎么许愿了，就是应该是说我知道用什么心态许愿。
好，那神都帮你准备好了，都在你四周围。
对，
好，
谢谢。
那我今天谢谢大家在这么早的早上，那也谢谢就是台上的 Han 啊、Polly 啊，然后还有花石 Veta， 然后瑶，好，还有 V。那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读这本书。那今天是台湾时间礼拜六的早上。然后现在高雄的天气非常的好，然后我们时间来到7:43，再次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共读《与神对话》这本书。那希望大家今天学到了祈祷、许愿，然后自己就是神最美好的礼物这件事情，带着你是礼物的这件事情呢，希望大家有美好的一天。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老师，拜拜。
谢谢老师，
拜拜。